我们跟各位介绍新约形成以前的口传阶段嘛，口头的传统啊，还没有形成文字之前，就是跟于耶稣有关的故事，初期教会他们的生活形态，那么所留下来的材料，我们前上一次跟各位介绍了那个耶稣材料的发生是有耶稣这个人，然后人们开始相信他已经复活了。那么开始思考啊，这一个复活的意义怎么样流传下来？那么首先处理的是耶稣的苦难事件，啊，然后呢，从晚餐的礼仪开始啊，慢慢的发展，也留下很多我们现在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的材料。那最后有耶稣相关的故事，要给我们讲耶稣是谁啊？我们今天的福音哈，就是很有趣嘛，这个很有得问了，这个人是谁？大家都问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谁？是我们很容易问的，跟自己好像无关紧要，就看一个事情嘛。哎，你外面一个人很倒霉，出了车祸，他是谁呀？啊，等你发现，哎呦，好像我们同学嘛，你感受不一样了。啊，有关系跟没关系，他对我是谁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在一开始呢，人们看着耶稣都会问他是谁啊。那么基督徒呢，把这一个事件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发现耶稣基督不是，对他而言不是第三者，是第二者，跟有跟他有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他们还留下这些，他们讲耶稣的故事，他们讲耶稣的故事是为了跟耶稣产生关系，或者帮助人和耶稣产生关系。先认出来耶稣是谁，所以我们跟各位举了几个例子啊，在山上改变容貌啊，在受试探、受洗，以及这个其他的故事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那么重点就是说，我们在信仰里面读圣经的，我们就是不能够只停在客观讲耶稣是谁。非常多的人就停这一步，非常多。所以圣经可以是一门跟信仰无关的学问，可以的。甚至很多圣经学者本来是基督徒，读着读着就不信了啊，这也非常多，也不用太惊讶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建筑神学院的老师要宣誓嘛，要讲这个教会道理，对不对？对。那这个是一个信仰的过程啊，这样子好。你可以在信仰里面加深，你也可能因此产生怀疑，甚至于非常坏的情况就离开了信仰。但这个最后是自己要负责任。我们在这边做教学工作，当然会尽可能的小心啊，不要导致这个恶果。但是最后还是自己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留下这些材料以后呢，在教会里面的宣讲啊，是我们下一步要跟各位谈的啊。因为人跟人这个口传的材料，主要是透过人跟人讲话嘛。那在把这些耶稣的故事当作谈话的内容的时候呢，大概基本上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我听到这个故事我相信了啊，我对一个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的人讲话，那么换句话说传福音。那不要像今天的隔离，也就是很简单嘛，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本来概念很简单的。那另外可能性说，我知道一些耶稣的故事，我的同伴、我的友好、我的亲人，他也认识耶稣的故事，我们都相信，我们就借着交谈，就彼此分享或者切磋，一起精进啊。那这变成怎么要理享受的形式？所以最早的耶稣传统在口口相传的脉络之下，如果你讲到一个比较集合性的整体性的讲法，那大概就是要理讲授跟福传宣讲两个幅度。那么在讲着的过程中，会慢慢会形成一些固定的格式，为了方便传播啊。这你可以想，就是今天如果你看电视的广告嘛啊，你看任何的他们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格式，那格式一定是方便记忆、印象深刻，甚至让你讨厌，那也是一个目的，讨厌才记得住嘛，对不对？很清楚。今天我们现在什么党最大？讨厌党最大，对不对哈？你讨厌党的人最大，你就知道，因为对目前台湾的政党或者别的政党都不高兴。那你要不高兴，得先有很深的印象才能不高兴嘛。你不会对一个事情，不管你这个树，你这树不高兴，你不是疯子吗？你 不会的嘛，对不对？这只是广告的目的，它慢慢会形成一些固定的格式了。你其实看这些政治语言，他们有他们固定格式的，所以你一听到就烦，因为他们不会改的，他是要不断的强迫打入我们的脑，这就是洗脑嘛，这样的。那这个是一样，慢慢会形成固定的格式。那么特别是在这两个领域里面，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要你讲授，也会形成很多啊固定的语言的方式，会那么方便大家可以讲下去，那么会紧凑而简要，因为太复杂的话就很难传递啊。最早的情况就是人们听见了耶稣的故事，你开始讲，大概你可以按照你所听的，在还没有太广泛的传播的时候，你可以随便讲啊，按你的领受这样子讲，慢慢的发现这讲的越来越多以后，他们开始有一些彼此的修正啊，说这个啊太过分了，那个没发生啊，或者这个事讲的不够啊，慢慢会形成一个啊主要的格式。那么这个格式呢有两个主要的标记，第一个是它要提供一个非常精确的概念啊，这个格式本身只是形式而已，它要传递的是一个信仰内涵，透过这个格式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不被产生误解的内涵，让他可以清楚的听。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背诵一些经文很有用啊。今天不知道各位还背不背那些经文呢？以前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了，不是我们，你们不是比你们大吗？我小时候我们曾经很多这个日课经嘛啊，这个信有祷文，对不对？大陆可能还有这传统，台湾大概没有了，很可惜的。什么信德颂、望德颂、爱德颂，我今天还在每天念啊，那很美的格式，他告诉我什么是信德，告诉我信什么，我渴望什么啊，我怎么样实现在基督的爱里面啊？让人就是能够很清楚的肯定信仰真理，同时呢，你对信仰真理肯定之后呢，你同时就对一切的异端就划清界限了嘛？啊，或你至少就有一个很好的防护，对于可能产生的误解，可以避免很多。换句话说，就今天的电脑就建了一个好的防火墙，大概是这个味道了，这样子。好，第一个是产生精确的概念，其次就是要产生什么深刻的印象啊，让大家能够记住。所以格式必须是容易记忆的，太复杂不行啊，必须言简意赅，讲多了不行，人记不住的啊。我们现在因为台湾有很多这个大陆学生嘛，什么神父们来，大概大陆神父开始偶尔在台湾教会帮忙的时候，台湾教友们第一个感受就是大陆来的神父们讲道特别长啊，比我们台湾人长很多，啊，这个是可能过去对大陆的这个大概也是习惯了嘛，就时间就长嘛。我们台湾神父们讲到底超过十分钟还可以忍啊，到了15分钟就要看这个神父的功力了，太糟糕，教友们就开始要出去喝开水了，这样子啊。这个很少了，很少有人会超过15分钟。像以前这个香港还没有什么。徐锦瑶啊，对不对？他们讲说道理8分半或7分半，这是很精简。8分7分实在太短了啦，你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传达一个清楚的讯息。我觉得12分钟到15分钟是可以接受的，我自己大概差不多15分钟。那很难讲，因为每个人不一样。那无论如何，在你要真正要传递可长可久的话，话一定不能多，很清楚的。所以要言简意赅的这样子啊。好，那为了达这个要求，所以他有很多外面的文学的技巧，特别是当年所熟悉的修辞学的技巧可以帮忙。比如说押韵啊，写成诗歌体，那句子跟句子的平行结构啊，很多这个对称啊讲法里面的东西，那可能这个都是得大家看有没有这些基本的文学训练啊。我们今天和就是我们活在比较晚代的人，我们的知识讯息太丰富，或者我们兴趣太多，我们反而不能够整合到一些很好的，就是我们很难专精某一门，但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那么换句话说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我们现在越来越困难去欣赏这个，比如说文字的美啊，这个雕塑的美、画的美、音乐的美啊。那往特别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大陆跟台湾是一样，我们根本就没有美的教育，我们没有美育，几乎没有，所以很少数以外啊，就很难去体验到这个。我们比较是因为人多嘛，我们重点是实用，连活都活不下去，谁管美不美啊？的确是如此的。但现在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现在活得下去了，我们也不管了。 对不对？你这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你在中国的问候语问你吃饱了没有，只有中国才会说民以食为天，因为人多不够吃，很简单，这中国才会告诉你说慢慢吃，为什么？东西够，你今天不要紧张，今天不用抢，慢慢吃。你在国外就是说祝你胃口好 Bon appétit， 中国人没有人胃口不好的，过去现在没有，现在有，过去没有嘛，对不对？你就明白这很多很多俗话是在文化里面产生的，你要去这个你要去明白，这像我特别我们在这边读这些思想课，历史非常重要，它形成一个文化。那我们其实已经变化到今天了，我们还喜欢过过去的日子是非常荒谬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这比较尴尬的例子啊，譬如说这些腊肉跟香肠，啊，为什么有腊肉跟香肠啊？因为以前很清楚嘛，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食物不够吃是吧？冬天能够冷藏以后呢，可以春天还有东西可以吃，你才需要去煮。以前没有冷冻技术啊，夏天一放这就坏掉了，你必须做成腊肉，夏天才可以保存嘛。现在都有冰箱了，干嘛还吃东西啊？那过去不行，加硝加各种防腐剂，对不对？那现在慢慢你天天就吃，用今天的话就天天吃毒药嘛。你还说好吃，对不对？为什么好吃？因为这是记忆的口味，这记忆的。其实你吃的是那个幼时的记忆了。你真的要去，如果味觉可以客观化的话，那不好吃的。因为味觉很主观，那主观包含很多情感的连接。哦，你慢慢去做这些，你就会明白这个分析。那我们很遗憾，就是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谈这些修辞学东西，我慢慢读，你我能够收一些。因为宝禄那个年代，宝禄或别的作者，他们在那个文化背景里面，他们用那些技巧，啊，用那些技巧。我们当然对我们有点远，但你稍微类比一下中国的诗歌吧。那当然，过去大陆这个以前那个文革时代了，破四旧以后也很惨的，就现在根本上就是很大的断层。可能你们现在比较晚，又开始恢复学的东西，差不多就是。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有时候我去大陆去服务的时候，跟我们同年级的神父们，小我大概10岁20岁的，就很难。我就用成语，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哎，怎么哦？才想到原来过去有这么一个阶段是文化的空白。啊，这很多是这个客观原因就发生了嘛。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慢慢练习，你发现什么地方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要去想啊，问题在哪里，然后自己要解决。因为我们这边不能教一切，我想到跟各位提一下问题在哪里，然后你这个怎么解决，大家要解决，我这边不能帮各位解决，基本上就是课程所有文学的问题。好，所以两个要件，第一个是要传递精确的概念，第二个是要让人可以产生深刻的印象，可以继续的传。所以考虑的一个文本啊，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功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东西你留下来记载以后，能够传的时候呢，每一次传还不一定是直接把我们所背的这个抽象的这个格式啊直接讲，还得看当时听众的具体情况，或者说这个团体这个文字的格式会留下来，也不是空泛的，它本来会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保存下来，所以不同的材料会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有时候保存特别好，有时候就撕掉了，比如某一些教导啊，在这个团体里面特别适用，啊，因为团体特别生活情境，它就会留下特别深，啊，那另外一些教导呢，对团体没有用，慢慢不讲就会遗忘，啊，所以每一个生活性的材料，当初留下都是生活性的，啊，有一个很具体的生活的背景，啊，我们叫生活实况，实际生活状况啊所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啊。耶稣很古老的口传的传统，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说有两个最具体的生活实况，刚才就重复，第一个是福传宣讲，第二个是要你讲授。我们现在跟各位谈第一个，就是在福传的宣讲，意思是说基督徒对外，啊，基督徒对非基督徒讲。那么当时的最早的基督徒，当然首先是犹太人嘛，那一样的，对那些非基督徒的话，有可以是犹太人，可以是外邦人。那首先我们都知道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嘛，那犹太人的好朋友首先当然是犹太人嘛，不奇怪的，对不对？跟家人嘛，所以最早这福传是针对犹太人的啊，犹太人的。你可能大概在上这个课之前也没想过这个事实吧， 你总以为犹太人不跟犹太人传福音是不是？不，他们当然传的，就是先跟自己的家人传，过去跟今天是一样的。所以最老的福传是针对以色列的啊。那面对这一群人，就我们是同文同种同背景，唯一的差别是我相不相信拉撒勒人耶稣就是天主所许诺的基督墨西亚啊。相信的人就跟那些不相信的人讲啊，现在要讲的是耶稣就是被天主立定为以色列的救主啊。但是他怎么样呢？你怎么讲呢？这个人却经历了残暴的死亡啊。所以基督徒要说这个死亡也不相反这个肯定，因为呢耶稣的死亡被天主克服了啊，天主以自己的大能救援的行动认可了耶稣一切的言行。怎么证明？因为他让他复活了。你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复活的叙述啊，都是被动式，耶稣被天主复活，你找不到耶稣自己活起来，所以这是把最后那个根源还是肯定在天主身上。如果耶稣的死亡是一个由人产生的灾难性的事件，那么更肯定了，他的复活是天主所产生的救援事件。那当然就不仅仅是复活这一个事件，包含耶稣全部的生命，他的生活跟宣讲。所以犹太人要明白啊，要明白天主的这个行动对他们而言啊，还是要拯救他们的啊。所以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他现在要向这一些还没有接受的犹太人说，天主这个行动是对你们而言，你们是还有可以得到救援的可能性，意思说你们还有可以接受信仰。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决定性的这个行动，死亡的复活是让他们开始看见信仰的下一步啊。那这个基本的讲呢，有一个非常清楚对比的格式啊，有三个基本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耶稣死了，怎么死的？被你们杀死的。你们是谁啊？犹太人嘛，是信耶稣的人在跟这个不信的人讲话，他们都是犹太人，是你们杀死耶稣的啊。所以先让这些人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坏事儿，然后呢，但是啊，天主呢却使他复活，天主却使耶稣复活的，并使他成为受父者。受父者什么意思啊？基督啊，墨西亚，墨西亚这个字啊，意思受父者，被父抹了油的啊，不是被绑被捆绑的，被缚，不是啊，这个缚是人字边，好不好？注意到，不是那个密字边啊，啊，所以天主使他复活起来，使他成为墨西亚，使他成为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啊 ，Christos， 我们直接从英翻译基督。那本来的希伯来文是受缚者，也是本来是 Messias 啊，就是好。然后呢，我们就是宣讲者啊，我们初期教会最早的信徒们，我们是这个事的见证人。好，三个格式：第一个，你们做了什么；第二个，天主做了什么；第三个，我们是证人。格式很容易记，对不对？很清楚，你一听就记住了。好，我们看例子啊。那么《中途大师录》一开始，伯多禄在圣神降临之后，他第一个宣讲第二章二十二节。好，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啊，这是圣神降临事件之后呢，大家说，哎呀，他们喝醉了。我说我们没有喝啊，那么早我们不喝酒的啊，开始讲话啊。然后是现场都是以色列人，注意到对不对？全部是犹太人嘛啊。好，听这些话啊，开始讲啊。拉撒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给你们证明的人。证明什么呢？是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你们都知道的事情了啊。奇迹跟征兆是来自于天主的德能，那么耶稣所行的奇迹征兆你们都看过都听过的，没人怀疑的。然后怎么样？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就这个被字注意到，这个翻得非常好，我们这个是保存那个被动式啊。好，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你们是谁啊？以色列人。不法者是谁啊？就是定耶稣，罗马的哈，罗马的，还有包含那犹太人的那些长官们嘛哈，定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 所以你们杀死了他啊，这是关键啊。所以你们是借刀杀人，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你逃不掉你们杀了他这个事情，你们杀了他。然后呢，天主却解除他的死亡，使他复活。这怎么样？是天主使他复活，也不是耶稣自己，很清楚对不对？第一个是你们杀了耶稣，然后天主使他复活。然后呢，我跟你们讲的是你们都知道的事情，我们是见证人。好，那么第四章第十节也很有趣，这是保禄跟若望治好那个瘫子以后，别人问他你们怎么样可以治这个做这个事情？好，这个不对，这是伯多禄跟若望。好，伯多禄说：“我很高兴告诉你们和全以色列百姓，我们是凭着拉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你们所定死，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他要强调你们定死的，天主复活的。啊，就凭这个人，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好，摊子好了，在立门前讨饭那个摊子就好了。好，你注意到啊，这个是怎么样？凭拉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注意到，耶稣跟基督已经成为名字了。本来耶稣是名字嘛，基督呢是头衔，一个 title， 像神父，像司祭，受负责嘛。本来这个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名字，我们现在把耶稣基督讲成习惯，对不对？保罗有时候说基督耶稣好像是个名字一样，不要忘记啊，基督本来是一个头衔，受负责被抹过油的人都叫基督，然后给有不同的名字。好，第十章另外一个例子，这是这个伯多禄呢去给这个科乃略宣讲时候啊，三十八节，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覆抹了拉扎勒人的耶稣，好，给他覆了，他就成了基督了嘛，对不对？好，以圣神跟德能，好，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的见证人。好，见证人有了，对不对？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他们是谁啊？犹太人地狱耶路撒冷的一切人，换句话说就是犹太人嘛，很简单的。你看你的格式好像保存在里面，犹太人把耶稣杀了，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现在宣讲者是见证人。稍微提一下的，第一开始这个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覆抹了拉扎勒的耶稣，你就应该要想起什么？耶稣在拉扎勒的第一次宣讲引用什么？伊撒亚的话，对不对？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这个话同个作者写的，不奇怪，路加写的不奇怪，你不会在马窦里面读到这个东西，不奇怪。好，所以从历史的传统来看呢，这是个非常古老的格式，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了，我们可以就是这些经文可以相信，就是初期教会针对以色列人宣讲有着特别的特色啊，就是重点是怎么样，在一切之上是天主的行动啊，这些宣讲者没有粉饰太平，没有掩盖犹太人杀死耶稣的事实，他们直接讲的。我们今天说，哎呀，话可以讲婉转一点嘛，不要那么刺耳，对不对？但是很刺耳的，都你们把他杀死的，对不对？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话很刺耳，他们是我的珠宝，这样子啊。初期教会啊，面对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宣讲的核心内容当然是耶稣就是墨西亚嘛。但是呢，现实情况都知道啊，这位墨西亚呢，事实上被同胞拒绝，而且杀害。所以教会团体一直要想，怎么样讲这个真理，怎么讲啊？那在这个传统的背景之下呢，他们没有否定事实，说犹太人你们，那他说怎么样？你们杀他呢？最后有天主的最后的眷顾，所以你们杀是出于无知。啊，所以你们的无知呢，并不能够阻挡天主的行动。所以是天主他自己在耶稣内行动。天主爱人到这个地步，甚至被你们拒绝杀害，他也不后悔。啊，所以教会呢，希望借着这个格式呢，怎么样向以色列人提出邀请，希望他们可以接受这个信仰。因此呢，这些格式我们就知道，你骂 你们把他杀了。你说这句话的话，你以为是说教会是反犹太主义？不是的。啊，基督信仰跟反犹太主义完全无关，完全无关。相反的是，基督信仰呢，提供一个开放的态度，让这些传统犹太信仰的人，他们可以认识得更深，啊，能够像保禄一样。就我们要明白，我们明白那些人真正他们在杀害耶稣的时候，你今天开始有点主观的同理心啊。就是这些人他们真的以为杀害耶稣是在尽恭敬天主的义务，这是出于错误的认知吗？那其实这个思想，如果你真的放得深的话，你对他们产生同理心啊，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宣讲上面，你对自己也可以稍微多一点批判态度了。我们你知道，有时候我听教友们讲话，那个教友们比这个任何人都更凶狠的讲话，很可怕，很难。但当然，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啊，要能够首先能自我批判，啊，我的信仰成到什么地方，我怎么样表达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保禄是一个最核心的例子嘛。我们平常我们讲一月二十五是保禄悔改或保禄规划，你看你怎么解释悔改呢？你怎么解释规划？保禄没有换宗教，那时候没有天主教。是没有，他只是发现他过去认识不足，他现在认识了，他现在认识原来天主用这个方式来救我们。他一直相信天主是神，他继续相信天主是神，然后他发现天主竟然自己的独生子来了，他过去从来没有想，他也无法认知嘛。在他的传统的教育训练里面，他很难去同意叫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特别，对不对？而是耶稣自己来嘛，或天主自己来，非常强力的，就是让他能够明白这个天主类的奥秘。所以你看，我比较喜欢讲的保禄，他真的是跟基督相遇的一个事件呢，那是非常美的一个事件。这个规划跟悔改都不是好的字眼啊。我们可以看见保禄他整个人的人格特质没有变。他甚至变得更极端，不是吗？更极端嘛，啊，他愿意为耶稣受一切的苦，就像他当年愿意为天主受一切苦是一样的。好，那么在以色列的眼中，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就用保禄的话了，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三到第四节，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基督的信仰格式。保禄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按肉身说是达卫的后裔，按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他被立为具有什么大能的天主之子。好，被立为又是一个被动式。好，那么按照肉身，按照神至圣的神性，这句话其实有点小小的麻烦，但我们暂时不用管那个神学理，把这个人性跟神性分那么开了，大概是只是为了说话的角度而已了。好，从肉身而言呢，耶稣是生自于达卫家族，所以是达卫的后裔。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的族谱讲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好，这一点说明耶稣是为以色列家族带来救援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就是当年纳唐对达卫所讲的预言在这边实现啊。那么他呢，耶稣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生自达卫家族的后裔，生自达卫家族的墨西亚。然而呢，他能够带来救援最终的原因是天主使他复活，是天主把他立为主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两阶段的神学啊，就是他是达卫之子，然后呢被提升为天主之子。这个思想大概来自于圣咏第二篇第七节那个概念啊，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啊。这是在犹太，他们通常君王登基会唱这首圣咏啊，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皇帝都自称为天子嘛，啊，那你说这个王位是哪来的？犹太的传统的思想里面，他们虽然已经进到了王国，他们还是相信最终的王是天主啊。他成为一个地方的王，国家的王是天主许可的，所以天主好像天主把他接受一样，这个味道。所以这个保禄在罗马书这个最大概很老的格式，就是最早的人对于耶稣的认识。我跟各位曾经讲过，在谈耶稣的这个诞生故事，我说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好像是两个人， 但是呢，它的核心肯定是一样的，耶稣是达味之子，也是天主之子。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背景里面写的一个故事，他们共同的肯定。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内涵啊，别的表达你可以，他到底要传什么讯息啊，这个是根本。好，第一个，犹太人对他们自己同胞的宣讲很简单啊，他们要告诉他们这个同胞们把耶稣杀了，但天主呢是真正的最后的主动者啊，他把耶稣复活，然后我们呢是见证人，你们现在还有机会悔改，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天主所立定的救主啊。这个对犹太人当然是真的非常困难啊，他必须要承认他们曾经做了错的事情，想要承认嘛，对不对？好，接着是另外一个外邦的福传啊。好，针对于犹太福传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当时啊，他们开始向外邦人接近。那么向外邦人，他们就必须要说啊，为什么对外邦人而言啊，相信耶稣是救恩带来的人是合理的啊？因为外邦本来已经很多神了嘛，啊，对不对？本来多一个神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把它讲成唯一神是有点麻烦的。你看，本来就是多神信仰嘛。好，所以第一个他们要说，对外邦人而言，为什么相信耶稣是带来救恩者也是合理的。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要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以色列的神，换句话说呢，他们要向外邦人说明我们这个神是独特的，或他是唯一的，别的神都不是神啊。那怎么讲，根本的区别是创造，因为创造是怎么样，从无中生有啊，所以受造界跟创造者是完全不同的啊，是相对立的，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么他的别的神，他在希腊那些神话里面，神还以继续产生神嘛，就不是从无当中产生的。所以保罗呢，他在最早所写的书信当中啊，这个德萨诺尼前书，我目前啊，在整个的新约作品里面，德萨诺尼前书是最早写好的。好，那么他呢曾经回忆了这一个他最早在那边宣传时他怎么样讲的。好，那么这个是呢保禄他带给大部分的外邦基督徒所组成那个团体，是德萨诺尼教会最根本的经验。好，德萨诺尼是在今天的希腊的北方嘛，已经进到欧洲了，当时主要是希腊人，是一个罗马帝国以后留下的一个城市，到今天应该还是希腊第二大城吧，非常大的城市。那在那边当中主要是希腊罗马的后裔，换句话说是外邦人。好，保罗在那边建立团体，然后呢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大概是我们新约最早的作品，第一章第九节他说了，他传这个经验，他因为有他们，那就是马其顿跟阿哈亚的信众。马其顿跟阿哈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在西藏的两个省份，南边是阿哈亚，北边是马其顿啊。马其顿各位不奇怪嘛，对不对？应该明白了，马其顿共和国还曾经在我们的阿扁时期很短暂跟台湾建交，不得了啊，台湾历史要记上一笔的啊。那阿哈亚是在这个南边，像过去这个雅典啊、格林多，当时是格林多，在保禄时代的格林多是阿哈亚省的首都。好，他说，保罗说，由马其顿跟阿哈亚跟你们讲述了我们的事。好，怎么他说怎么样？说我们怎么样来到你们那里？意思是说，保罗在德萨诺尼传福音的过程，现在是当时的人尽皆知了。啊，说我们怎么来说？那你们呢？你们怎么离开偶像皈依天主，为了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好，他是真天主，使之这个之啊，就是这个耶稣啊，从死者中复活，为救我们怎么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好，所以怎么样，外邦人是离开偶像皈依天主，当这是非常纯的犹太语言啊。偶像是什么？就外邦他们本来自以为神的那些神。所以这边哈，保罗这句话说，把耶稣的复活就解释为什么？天主给外邦人的决定性的记号，最后的记号了。啊， 外邦人的生活里面，过去讨好的神明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是偶像的。但因为他们呢，过去讨好这些偶像，所以一直轻视天主，没有认识真天主。如今呢，天主怎么样打开他们的眼睛？怎么打开呢？他也是死耶稣复活，啊，让人看见天主才是真神。啊，这个决定性的记号呢，给了外邦人，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天主的审判已经临近了。我们刚才上课之前，有学生同学问我说：“这个怎么样答复？”那人问：“为什么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吗？”啊，那这是一句话啊，天主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来了就是审判了。这是很简单，在我们信仰类的回答可以这么答了。那最后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决定性的末日来临的时间是天主决定的嘛？啊，一定要来，什么时候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是明天吧，可能是我们等下课就来了，不知道，也可能是再等个三五个世纪，但是呢一定要来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呢？天主给我们时间，在他来之前还给我们时间，怎么样让我们脱免那个要来的正路？谁如果现在相信耶稣就可以避免，那这个正路当然是末世性的审判，就是生命的结局。所以外邦福传工作所面临的，就是怎么样把外邦人引向以色列的神。好，那么在此之前呢，就是那么他们很难去真正的沟通。现在他们找了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创造的概念。因为创造是从无到有，在外邦神明里面不太有这个创造感，是从有到有。那这个创造的概念讲的最好的是在保禄的世界里面啊，在中途大师录第十四章，各位知道中途大师录保禄他到了吕斯特拉，治好一个瘫子，然后呢，当时人就以为是神明降临的，以为什么？以为宙斯神来，对不对？就他们就整个的全城的司祭来，要给保禄跟巴拉伯献祭。保禄跟巴拉把衣服撕裂了，就说这是亵渎天主啊！他们虽然是他们是对象，但是他们把衣服撕裂，说这个不可以。他们讲了一段话啊，这是这个第十四章这个非常精彩的一篇演讲啊！你讲一篇演讲读完了不到一分钟，这是文字的力量。我们读一下这个《中途大师录》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它其实是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德尚罗尼前书》第一章九到十节。我们看《中途大师录》啊，外邦人应该哈离开这些虚无之物啊，因为这是保禄讲话嘛，对不对？是你们应该，外邦人应该离开这些虚无之物，这虚假的神明啊，皈依生活的天主。这个虚无之物啊，在这个希腊文它用 nothing 啊，非常强的，什么也不是啊，这个意思啊 ，nothing 啊。好，然后呢，皈依生活的天主，哪个天主呢？他啊，他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他在过去的世代容忍万民各行其道，但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为自己作证。他从天上给你们施下的雨和结果时的季节，以食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如果你们睁开眼睛看见万物，能够有吃有喝有雨水，就应该认出天主的。你们居然没有认出天主，现在怎么样呢？他现在真正再更进一步，透过耶稣基督来，这个意思啊，那么他怎么样？本来一切是他所创造的，这个是对于外邦人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震惊的一个讲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是唯一的。因此，相对于一个唯一真正从无可以创造一切的神，他们传统上的犹太这个外邦神明就变成什么偶像了，虚无 ，nothing。那关于这些偶像的记载啊，怎么来的？最精彩的是在智慧篇，各位读读智慧篇啊，那个是非常这个有趣的一作。犹太人啊，竭尽这个嘲讽之能事，他们就讲，因为智慧篇是写在亚历山大城啊，在埃及的北边那个大城里，那个背景里面，他们就告诉当时的群众啊，他们是怎么样去看看那些希腊那个埃及那些啊神明，他讲这个神明怎么产生的，你跟台湾那个民间宗教有在一起都被骂到了哈、啊，那非常有趣的，大家去读一读就好了这样子。好，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对于 基督信仰以外的团体的宣讲啊，对犹太人跟对外邦人啊，基督徒他的宣讲对象可以是犹太人，也可以是外邦人，但讲话的内容不一样，你可以知道，因为对象不一样啊。我们这边很清楚，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这个例子是中大书十四章，因为当时那些人是，你可以讲就是今天的我们讲土著了哈，就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一个演讲啊。我们知道中大书留一个很美的演讲是保禄在雅典讲的，那他面对谁呢？哲学家，啊，希腊的最著名的文化知识，所以他就完全用哲学语言。你读一下啊，中途大师录十七章，各位自己回去读一读，比较一下。你知道十七章跟十四章的两篇演讲都很短了、啊，那十四章更短，十四章长一点。十四章最后讲到了复活，他们就笑啊，我们改天再来听你的。这个简直是本来是无稽之谈嘛，对不对？但你做那些语言里面，他讲第一人啊，在保禄的讲法里面当然是亚当，但他不用这个字，他用第一人。为什么？因为哲学讲第一原因嘛。啊，这可以看见这个，你说是不是保禄讲的？中途大师录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演讲，都是路加写的。啊，路加是在揣摩的那个情境里面，那个讲话的人应该怎么讲。当然也不是路加自己凭空杜撰，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啊，一些传统的历史核心。但你不可以说是当年保禄的演讲被录了音，是不行的。这全部是路加写的，你可以看见一个作品，他们作者是写的非常精彩啊。他知道，他也同时留下了非常美的一个文化传统。本来是一个普通常识，一定的。我们说你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不是说骗人，是说你要让这个人听懂你在讲什么。我们不可以在一个比较文化层次低的群众面前讲话文绉绉的。你也不可以在一个文化层次高的人用粗野的话讲，你就不是自觉于跟别人来沟通的可能性吗？这是一样好，这是个例子，就知道这些材料能够被保存不同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是它真正的生活实况。好，第二个领域就是对内了啊，信仰团体他们说对外，他们当然对内也要继续讲话，就是我们在基本上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啊，在或者彼此分享，或者呢是比较信仰程度深刻的人，他们为帮助他同时期的同伴们多做一些表达跟教导，这是信仰团体类。那我们通常就称它为要理讲授啊。对外呢是福传宣讲，那些最根本的格式大概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这个保禄的一段话啊。他说这一切怎么都是留下来的，我们从这个第一节读起，叫十五章第一节，你们听我念就好了。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保禄写给这个格林多教会，我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我愿意你们认清福音，是我本来给你们讲。你知道保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福音书还没有出现呢，所以这个福音不是马窦马古路加跟若望啊，就是福音而已啊，福音啊，这福音你们已经接受了，而且上面站稳了。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这福音而得救，否则我就白白的信了。好，这两节经文就出现了四次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呢？第三节说，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你可以加上福音两个字了。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客吧，以后显现给十二人等等的一大堆。好，所以很清楚怎么样，第三节跟第五节是最原始的福音啊，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死了为什么？为我们的罪，他真的死了，怎么证明他被埋葬了？所以双重的重复啊，他死了还不够，他真的死了被埋起来了，然后呢又照经上记载的又重复一遍啊，第三天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怎么证明？因为有人看见他，所以显现给客法，客法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磐石啊，克法，那个在希腊文是 Petros 嘛，伯多禄嘛啊，然后呢给他十二位，然后怎么着有几百位，其中怎么样很多人还在场 啊，这那段经文的脉络啊，你可以看见啊，两次提到照经上记载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并没有一段话讲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是什么？是整个犹太圣经所记载的这故事。好，所以保罗呢，他面对格林多教会，那这段文字的是当时已经非常普遍流传于教会的传统，怎么他说是别人流传给我的，不是他发明的，不是他发明的，你很少见到这个哈，就是我按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然后呢，这是我给你们传，是我从别处接受来的，很清楚的。这已经是一个共同的生活的信仰的事实。那么强调的是死亡跟复活，二者呢都有这个救援的意义啊。两个核心的救援事件啊，第一个是在主的晚餐中啊，在主的晚餐那个传统里面，他解释什么？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意义嘛啊。好，关于死亡和复活，这边都是双重的强调。他死了怎么证明？被埋葬。然后呢，他复活了怎么证明？因为他显现，一直说被看见，所以这双重的强调的语气非常强的。那在这两个段落里面呢，当然没有提到任何的旧约章节，因此可以知道它是一般的啊，全部犹太圣经的许诺，是他们的确信。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再重新读圣经的话，犹太的圣经的话，那这圣经的内容可以普遍的在耶稣基督的事件看到圆满的实现。你可以看见啊，保罗是一个最根本的例子，他现在读圣经啊，跟他以前读圣经完全不同的。用我们的常讲的话是，他现在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的光照，他去重读他过去的圣经，他读到很多他过去看不见的，过去不明白的，现在都懂了。这个是天主在他身上，或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作用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信仰的表达格式。这格式你问他当初怎么保存下来的，我们大概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他们当初在做这个最核心的要理讲授啊，在大概人后来要临洗之前，最关键你要相信这个，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相信他为我们复活了，这个相信我们就因着耶稣的名就接受洗成为基督徒啊，但这是福传宣讲里面最深的内涵。当然你可以说你今天在新约作品里面所读的一切都可以是以后的福传宣讲内容所内涵的东西。那么要回归到最早的话，大概是这一个最根本的格式。这格式呢，就是跟信仰宣誓呢，你慢慢看见它会越来越使用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在后来的信仰宣誓慢慢会变成一个诗歌的格式啊，在越来越多的理由，在礼仪慢慢的发展越来越多，他们在越来越多人领洗，他们慢慢在咏唱庆祝人重新得到这个耶稣死亡复活所带来的生命，他们开始有一些新的变化。那是我们教会慢慢产生这些最早的诗歌啊，初期教会的诗歌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统脉络被留下来。为什么？因为诗歌容易传啊，大家喜欢唱啊，可长可久。这是我们现在跟各位进到第四个啊，最后一个关于耶稣口传的传统里面的最后一个阶段。